请讲。谢主席，首先我感谢各位专家做的出色介绍。讨论就自制武器系统六大力点，这就是在理念上对系统的理解。为了加强共识，我们认为审评大会要更好地推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同意很多法人的意见，他们都强调了商定定义并不是今后工作的一个前提。我们的意见也反映在瑞士的文件中，大家会注意到在第六段我们提到了 CCW 的工作文件、自主系统、武器系统，他们都能够完成 IHL 的工作，或者是全面或者是充分的来替代人使用的武力。昨天我们注意到对定义问题的看法，这反映到出了我们的理念。这里的系统我们在反现时候可能要予以管理，这种情况它完全没有人的控制，而这是我们要确定的最终定义。我们现在的目的啊，应当是反映出我们目前讨论的情况。这个定义啊，会有助于我们这里的工作。我们这里不应当区分可接受的或者不可能接受的系统，不应当预断其他这方面的规定。这样的定义有以下特点：首先，它包含各种系统，不会影响恰当的反应。现在的系统并不反映在是否受到限制，它会有助于我们深入的讨论各种具体的参数。第二点，要完成工作，部分或全面的使用武力。我们的定义避免了对于自主、半自主、完全自主这样的词展开讨论。我们认识到自主是一个技术特点，它从有限的自主特点到更复杂的今后的自主系统，所有这些都包括在这里。第三，要它反映出自主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它涉及到超出自主之外的特点，像技术特点、部署方式、具体情况以及它所具备的职能。徐先生对自主系统提出它的特点或鉴定它的点，我们这里的侧重点是这种武器系统它的定标，特别是在选择和攻击目标没有人的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下的这些考虑。我完全同意与参与有关的职能以及人和机器的互动应当是讨论的核心内容，但现在界定这种武器可能会很难，甚至不可能。 对这种工作具体的讨论还在进行，这是我们所涉及的最复杂的问题。我们要明确对关键职能需要哪种控制，要明确其中的职能，像人和机器之间的互动这种职能，我们把这些都可以作为自主习题系统定义中的核心内容。这就是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定义。我们没有把人和机器的互动加以界定，我们仅仅是提到 IHL 所涉及的目标。实际上，最后一点，昨天我们讲了，我们建议不要光提到致命自主武器。我们应当认识到，其他的自主系统，即便是不会有这种杀伤人员的和致命的影响，也可能从道义上和其他方面提出挑战。所以，我们建议在定义中要用"使用武力"这个字，不要再明确地说明它是否致命，是对人还是对物体。我们对专家没有具体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专家能够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在一些人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些您看到了。现在就 CCW 的工作，目标很明确，这里有很多明确的定义。我们这里，将此纳入我们的讨论，有几个优势。一旦最终的目标明确，那么讨论的重点就会改变。这当然也要求我们重新评估，甚至调整定义，让它满足。